今天我的题目是主必快来，这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不多讲的题目，很多教会根本从来不提的，因为他们怕这个题目太深，弟兄姐妹可能接受不了，也可能怕教会里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些人他不相信主耶稣会再回来，就是我们相信的也有争论，到底主回来是在那个七年的大灾难的前面呢，还是中间呢，还是最后呢，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教会里面呢一般就讲我们不讲了啊，所以讲很多是过去的，但是圣经里面是给我们看到主会再来，是他第二次回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世界那么乱我们人生那么多痛苦，我们年纪越来越大，那前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经其实有关于末世，有关于主再来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很多很多的地方，甚至有人数过呢，圣经里面大概四分之一的经文是跟主再来是有关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用一点的时间来看一点有关于主再来的真理。主再来我说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题目也不是我自己定的，当老约翰神给让他看到启示录里面记载的那个天上的异象，他看到一个灾一个灾一个灾将来会发生，然后一直到启示录最后那一章，就是圣经里面最后一章，就是启示录第22章，神对老约翰说，看啊，我必快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了，所以是神定的，而且神不单在这里向老约翰讲一次他必快来，第12节耶稣再一次讲我必快来，他要回来而且很快啊，快对神来说不是一天两天这么快啊，神有他的时间，神看千年如一天，神到今天经过2000年他还没有回来，我们等着他随时会回来，他还没有回来是因为他希望更多人能得救，第三次第20节快要到结束了，他说我必快来，所以耶稣如果对我们讲了三次的话，我们能忽略吗？绝对不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主再来的真理。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文哈，那个是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福音第13章一直到第17章都是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向门徒讲的话，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他看到门徒的心非常的忧愁，非常的担心，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耶稣知道他们心为什么那么忧愁，因为他们跟了耶稣有3年半的时间，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要来拯救世人，但是耶稣也一直告诉他我快要离开你们了，他们很不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救我们，为什么他自己都不能救自己呢？如果他离开了呢，我们有什么希望呢？我们怎么活下去呢？他们心里面很忧愁，耶稣说我去是到我的父的家哪里去做什么呢？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预备好了就怎么样呢？第三节说就必再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已经告诉他我必回来，回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那个是我们基督徒最深切的盼望， 就是有一天耶稣要回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但门徒听到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当时的人啊，如果他是要娶啊，要娶太太啊，要娶一个女子，他们订婚的时间你知道多久吗？他们订婚不像我们现代人啊，订婚啊几个月，他们订婚的时间是一年的时间。为什么要那么长呢？因为那个男的要回到夫家哪里去为他们将来预备一个地方。他预备了好了，那个爸爸来看一看啊，批准了，那么那个新娘就可以回去接那个女的。那个是大概要一年的时间啊，那个除了那个时间是男的来见他们以后的居所，也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有一年的时间来试那个女的啊，她的生活啊是不是很圣洁啊。所以玛利亚在那段时间订婚的那个时间怀孕，那个是最坏最坏的消息。那个门徒一听到耶稣这样讲，就好像他们已经去许配了给耶稣，耶稣好像那个新郎将来要回来接他们到他哪里去。讲到主再来呢，其实我们主流的宗派啊，包括你们的教会，我们都是属于主流的宗派呢，我们一般同意有关于末世的有以下哈，有争论的，但是一般同意的是，第一，耶稣会第二次回来，而且这个回来不是一个灵异的回来，是真正他肉身会回来的啊，就是我们会见到他，我们能摸着他，我们能跟他在一起。所以耶稣所答应将来他要回来，这个是真的，不是一个灵异的。第二呢，主流社会呢说已死的人啊，将来我们不知道啊，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如果耶稣明天回来，那我们在地上，我们就按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就今天没有时间去念那些经文，大家可以回去看啊。将来的人都分开两种，我是说属于耶稣的人啊，基督徒在耶稣回来的时候啊，你如果是在地上，你就在地上被提啊，被 rapture 被提。但是如果你已经是离开了世界啊，如果主耶稣是五十年以后回来，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在坟墓里面在等。那么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在坟墓里面的信徒会先复活，在复活的过程当中，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是永全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不像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呢会坏，会有一天会消失的啊。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那个新的身体会是怎么样。所以以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依旧是在坟墓里面等耶稣第二次回来。第二就是可能你还在地上的话，我们会在地上被提，那么现在这个教会时代就会结束。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我们我们的信徒在一起，那个是教会。当信徒都被提到天上了，地上面就没有这个教会，教会的时代就会结束。圣经给我们看到那个之后呢，就是七年的大灾难。我是相信我们被提了这个灾难才开始，但是有的信徒他是相信我们要经过三年半在灾难的当中才被提，但是也有信徒，我很尊重的神的仆人，他觉得我们基督徒都要 经过那个七年的大灾难，那这个我是不太赞同的。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圣经里面到底我们需不需要经过那个七年的大灾难。我今天没有时间解释给大家听。我是相信我们不需要经过那个大灾难的，我们都会被提。如果我们在坟墓里面呢，我们会复活然后我们有新的身体。那地上呢，将会有大灾难，有七年的时间。这个七年大灾难，特别是在后面那个三年半呢，那个灾难呢，不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个 COVID 啦，等一下地震啦，那个都是很小的灾难。你看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将来的那个灾难，那个是真的是非常厉害，那个是神的愤怒倾倒在世界上面，所以世界还要面对非常非常大的灾难。但是我自己的领袖就是那个七年的大灾难有两个很重要的用处，那个用处就不对着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就是今天的教会。那个七年的大灾难有什么作用呢？有两个主要的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要惩罚那个犹太人，因为他们不信犹太人过去因为不信，现在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我告诉大家，犹太人更大的苦难还在前面，因为他们叛逆神不认识神，不承认神，还将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们要受到更大的刑罚。但是那个不是大灾难唯一的目的，大灾难是要拯救犹太人的。那今天很多神学家他相信犹太人因为他们不信，已经放弃了神对他们的祝福，就是他们已经被教会代替了，这个叫 replacement theology， 代替的神学。我是相信这个是错的，因为你只要看罗马书罗马书里面应该是第十一章保罗说神有没有放弃他的子民呢？他的答案是四个字，很清楚，断乎没有，就是神不放弃犹太人。那神什么时候拯救犹太人呢？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哪里我们看到将来他们都要得救，将来有一天他们都要明白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他们会认识耶稣，会接受耶稣的，是什么时候呢？我自己相信是在大灾难当中，在大灾难 当中他们到最后的时候，全世界要来攻打以色列，那么最后的时间耶稣带着我们回来，那个是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回来拯救以色列，以色列最后是会被拯救，他们都认识耶稣。所以这个大灾难那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要拯救犹太人。信徒与非信徒要面对审判，我们先要面对审判。你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有永生了，我们永远跟耶稣在一起，为什么我们还要受审判呢？不但我们要受审判，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前书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就是你跟我先要站在耶稣面前，我们要受审判。这个是什么审判呢？这个是工作的审判。这个审判的作用是要给我们奖赏的，神要奖赏我们所以这个审判信徒跟非信徒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非信徒的审判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那个白色大宝座那个是要定他们罪，他们是永死永远跟神是分开的。这里我顺便一提呢，大家不要以为 永生就是永远活着啊，不错，我们将来都是永远会活着，但是大家知道吗？不信主的也是永远活着的，不信主的也是复活的，不信主也有新的身体的，只不过他是跟神是永远分开的，这个是永生跟永死的问题。到最后一批复活的啊，复活有次序的啊，这个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有先后的。最后复活的是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他们要接受白蛇大宝座的审判，以后他就永远跟神是分开的。所以将来我们都要面对审判。然后呢，圣经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建立地上的王国啊，王国啊，他第一次来不是来建立他的王国啊，他没有政权落在他的肩头上，好像以赛亚书哪里啊预言的。那么他什么时候政权是在他的肩头上呢？就是他回来带着我们回来地上，进入一个叫千年的国度啊，千年的国度，这个是启示录第二十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地上会有一千年的时间，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哪里是统治这个世界，然后一千年以后我们就进到新天新地啊，这个圣经是很清楚的啊，告诉我们。好，还有呢，就是信徒跟上帝永远同在，魔鬼跟属于他的人被扔进这个火湖里面啊，这个是将来他的结局。所以神在圣经里面不单是将以前啊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来的呢？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神也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好，那以下呢，我要分享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当我们想到有关于主再来的时候，第一，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日期。那历代以来都有很多神学家要猜那个日期是那一年那一天。在我们湾区呢，有一个叫 Family Radio 啊，很有名啊，我以前我也常常听。那个 Family Radio 呢，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他是主持了几十年，他在电台上面是答复很多人的问题，那么答得非常好，我也非常喜欢听他。但是这个牧师呢，就研究主再回来，然后呢他发表了他的看法，哪一年哪一天哪一个月耶稣就回来了。那当然耶稣没有在哪一天回来，他们又改了他的那个日期，改了好几次以后，那么最后他都放弃了，他已经离开世界了。他到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很不明白，为什么他用了那么多的功夫去计算那个日期，以为计算出来了，但是都是错的，都是错。今天还是有人是这样做的，有的在主流社会里面。最近我听到啊，南加州因为我也认识的牧师，他也在发表说，耶稣第二次回来是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那我就希望他啊，不要定得太近啊，定得太近，我们马上啊，几年以后就知道那个日期啊是错的。他如果定三十年、五十年以后，那么我们都不在，就没有人想到啊，他曾经就猜过这个日期。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神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告诉我们。那神知不知道呢？当然他知道，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要我们预备好随时这个会发生，那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正确的日期。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是看一些指标呢？有啊，世界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要注意，因为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一个指标告诉我们 主再回来的时间是越来越接近了，而且呢，这个指标如果是很多项一起出现的话呢，表示那个日期是越来越近。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跟路加福音第21章，那个都是记载他在最后的那一个礼拜，礼拜三，他早上、下午在圣殿里面讲道，到傍晚的时候，他到东边，就是那个橄榄山。等一下，我给你看那个图片。那橄榄山那里，门徒问他：“将来你回来的时候有什么指标呢？我们怎么知道你回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呢？”耶稣就讲：“你看到这一切的事，让我们看一些事，不单是一件事、两件事，一切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事。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在路加那里记载呢，是说这些事啊，也是讲一切的事，超过一个的事，你们就知道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世界上面发生的事情的指标，这些指标都跟以色列很有关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指标我们可以看的，所以下面呢，我就要给大家很快的看，有好几个，总共有8个是重要的指标，现在都已经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所以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指标，跟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归以色列有关的。神因为犹太人犯罪，只将他们打散到世界各地，但是当末世的时间越来越接近的时候，神会焦聚他们。焦聚他们回到哪里呢？回到神给亚伯拉罕那个迦南地。所以以色列1948年5月复国，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亡国了2000多年以后还能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还保留了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语言这个是从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但是神很清楚，这个犹太人是不会被消灭的。以斯帖书11章，神说：“我必从万文民当中焦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这个是现在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以色列人现在是分散到世界各地，神现在开始是焦聚他们回到以色列。以斯帖书39章那里说：“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只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下他们一人在外邦。”那么现在呢，犹太人呢很多犹太人还是在世界各地的，包括在美国这里但是当末世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会见到更多的犹太人呢是移居回去以色列。就好像这些那个黑白的那个照片呢，是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他们已经一起搬过去。下面的那个彩色的那个照片呢，就是今年他们是坐飞机，以前是坐船。现在每一年有好几万个犹太的家庭从世界各地是移居到回到以色列。那我看在末世的时候神怎么样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他们在世界各地生活得非常好，因为他们都很聪明，懂得怎么做生意，他们去到哪一个地方他都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世界是越来越多反犹的事件，就是他们受迫害，所以现在很多回去的从欧洲回去，因为欧洲不同的地方有迫害这些犹太人，那么他们就决定是搬回这个以色列好， 第二个指标呢，圣经就说以色列被敌人团团的包围啊。最近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跟哈马斯之打仗，也跟那个真主党就是黎巴嫩那里有打仗，又跟伊朗打仗，又跟南部那个亚门的那里有的叫胡塞，跟那些恐怖分子，好像围着他的都是敌人哈。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有讲啊，你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曾方长的日子近。这末世呢，以色列受迫害是越来越厉害的，围着他攻打的，而且呢，不知道将来是不是美国还会支持他，还是他好像最近其实美国说支持他，其实都是一级啊，不是真的是帮他，是一些人自己在作战。但是他能维持多久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进到这个末世呢，他是越来越多敌人围困啊。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他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这个不是讲历史啊，这个是以后会发生的事情，现在已经开始了。他像四位列国的民成为令人分罪的被，就是他们被攻击、被包围，但是呢，他们都有足够的军力来应付。那个是我们下一个看的指标啊。好，这个是一个地图啊。那以色列就是一点很少很少的地方，红色的围着他的都是回教的国家啊。回教的国家，回教呢，那个深红色的呢，那些是对他特别有敌意的哈。回教国家有的跟以色列是比较好一点，好像约旦但是也有好像伊朗呢是要灭绝以色列的。现在他都是被这些回教的国家包围啊。那如果下个礼拜是川普总统回来呢，他以前呢四年为什么中东哪里有和平呢现在是打得那么乱呢因为他是想帮助一系列跟这些回教的国家结盟跟他们作为这个 partner 他这个叫 Abraham Accord 所以如果他回来的话，可能中东有带来一段时间的和平没有那么敌对，有可能。但是将来以色列还是给很多的国家围困但是呢这个指标呢说以色列他的军力很强大，暂时他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说现在你知道吗，以色列是世界上面军力最强的国家，甚至于比美国还要强他的武器非常非常厉害。最近你看他可以攻打到伊朗，他要攻哪里要杀那一个敌人，他都做得到的。这个在以斯帖是耶稣之前大概600年、700年的时间，2000多年前神已经预言说他们会复活，好像骨头，这些已经是死人的骨头要复活，而且复活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个就在我们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预言，在现在已经是实现在我们眼前了。那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呢，他说消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的人住在本处，就是耶路撒冷，就是没敌人攻击他。从1948年他独立以后，第二天就来攻击他，已经打了我数大概6场到7场的大战，都是许多的回教的国家来攻击以色列，但是以色列每一次都胜利的每一次都胜利的所以他的军力很强大这个我们已经是看到了。好了，其实都是跟以色列有关的。 我过去去了以色列大概二十几次哈，带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去以色列。这里呢，我们在这里派教的呢，这个叫橄榄山啊，橄榄山。后面你看到呢，那个是西边啊，橄榄山是在东边，西边你望过去的那个就是圣殿山。以前所罗门的圣殿是在哪里啊？第二圣殿就是耶稣基督时代的圣殿也在哪里？但是今天你到圣殿山上面呢，只有那个啊，那个黑顶的啊。黑顶的那个是回教的金顶寺啊，没有圣殿在上面，因为第二圣殿，耶稣基督时代的圣殿在主后，70年是罗马人攻进去，那个圣殿已经不在了，已经有2000年，那个圣殿不在了。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是将来那个敌基督啊，就是在7年的大灾难的开始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令犹太人对他非常非常的信任。他为犹太人做什么呢？是帮他重建圣殿，我们叫那个做第三圣殿啊。但是耶稣基督的预言在马太福音24章也告诉我们，他是在灾难的一半的时间，就是3年半中间的时间，他进到那个圣殿，停止了犹太人在圣殿里面的献祭。好，圣经是讲得很清楚，将来犹太人会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所以我们很相信有这个第三圣殿的出现，是敌基督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圣殿。但是3年半的时间，敌基督就进到圣殿，坐在圣殿上面敌基督有一个假先知这个都是启示录第13章告诉我们，一个假先知，这个是全世界宗教的领袖，将来的宗教等一下我会讲是合一的，所有宗教全世界都是在这个敌基督的管理之下。那他这个敌基督会进到那个圣殿，坐在圣殿上面那个假先知就说你们要敬拜他，他就是你们的神。那么犹太人不肯，那么就开始了后面3年半对他们的迫害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橄榄山上面，那这个橄榄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他的脚是踏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橄榄山，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耶稣升天以后，天使告诉门徒，你看到耶稣怎么样升上去，将来。他回来也是同样的在那个地方，当时他们是在这个橄榄山，所以这个橄榄山是非常重要。你看这个橄榄山跟对面圣殿山的中间，就是那个塌下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是一个谷，那个叫七棱谷啊，七棱谷啊，那个谷呢啊，在耶稣基督时代也在的，是有一个小河流在哪里啊？但是现在呢，现在是很多的坟墓在哪里啊？有犹太人的坟墓，更多的是那个回教徒的坟墓，他们在哪里啊？坟墓呀，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以后，就唱着诗歌一级就通过这个吉伦谷，就到什么地方呢？到那个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就在这个。就在这个橄榄山的山脚，我们在这里拍照了以后呢，一定走下去山下到那个克西马尼园的地方。这里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哪里那个墙那里有个门是封闭的，那个门就是耶稣当时骑那个驴驱进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的时代讲到耶路撒冷呢，就是那个圣殿山，耶稣是骑着那个驴驱进到圣殿山耶路撒冷。现在是回教徒将那个门，那个叫金门也叫东门，是封起来，前面有他们的坟墓，因为他们也看到的预言就是将来耶稣要再回来，他们不给他进到那个 耶路撒冷哈、啊，这个，所以我们 有多少人去过啊圣地呢？去过耶路撒冷呢？有多少人呢？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啊。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一生应该去一次，去一次你就会啊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地点是多么真实啊。就好像你回来你看圣经是立体的啊，是很真的，所有圣经里面讲的地方都今天你都可以看到的，很多很多的历史在耶路撒冷那里。所以我去了二十几次啊，现在暂时不能去了，现在打仗不能去了，但是这个仗啊过去以后呢，大家要争取机会，特别我们年纪是越来越大呢，你还可以走路的时候，因为去呢都要走一点路的哈、我们去是先去约旦、啊、约旦是很多旧约的地方，在约旦就是那个河的东边啊，是啊很多很多的历史在里面，然后我们进到啊先到北边啊，这个以色列的北边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乡啊，然后我们最后是在耶路撒冷，也一定会去这个啊这个橄榄山。每一次我们都很早就上这个橄榄山，然后我在橄榄山上面呢，我会讲啊这个橄榄山的过去、现在跟将来是有关于主再回来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看第四个指标。这四个指标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世界是将来这个政权会合一，就是一个世界的王，然后就是敌基督啊，所有世界的政权都在他的手，宗教也会合一，一个宗教，不同的宗教都合一成为一个宗教，就是那个假先知啊，做他们的领袖啊，宗教跟政权、政府都会大合一。这个宗教大合一呢，已经出现了几十年，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你知道吗？有这个宗教大合一的运动，是谁现在在做这个呢？很不幸的是天主教。我给大家看，我们先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两个兽，一个从海出来，一个从地出来啊。这个海出来的十角七角头，这个呢，它是敌基督。那个从地中出来的啊，两个角如同羊羔，讲话好像龙，这个我们相信是啊假先知啊。那这个敌基督跟假先知将来都会出现，敌基督就是世界政权的领袖，那个假先知就是世界宗教的最高领袖。好，你看这个照片啊，前面穿白衣的那个是啊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啊，他们已经开始了这个宗教大合一的运动，已经有几十年了。我以下呢就又给大家看了，我先看这个照片啊，你看这里有天主教的，有佛教的，有回教的，后面有基督教的，有东正教的，不同的教他们都在一起说我们要合一啊。那合一啊很好听，但是大家的信仰不一样呢，怎么合一呢？啊，现在天主教呢就说呢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好，这个是天主教的教宗，他是联系各种不同信仰的，他们都能在一起。最下面的那个图画是跟基督教里面有些的领袖啊，暂时呢只有这些基督教的领袖，这些是什么领袖呢？这些都是那些 叫 Prosperity Gospel， 就是 我叫发达神学的， 这些领袖不是主流的啊，没有主流的领袖，暂时没有。这些领袖呢，都是说你信耶稣你就发达了啊，神祝福你，要你很有钱啊。这些宗教的领袖现在暂时我们主流的教会是不承认他们的啊，但是将来越来越接近耶稣再回来，一定是所有的基督教都跟天主教跟其他的宗教的都合在一起。那下面呢，我给大家看一点的资料哈，一点资料。他说，现在呢啊，这个天主教呢，他们这个推动这个合一运动呢，不单是跟基督教合一，他也跟其他的宗教也合一在一起哈。这个已经写到天主教的教义里面了啊，但是特别是这个犹太人哈，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教宗是怎么样去拉拢他们呢？现在天主教已经放到他们的文件里面呢，说我们不需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是特别被拣选的民族，他们不需要信耶稣，他们都得救的啊。这一讲呢，犹太人就非常喜欢啊天主教，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嘛啊，所以啊，这个是大合一运动啊。那我就写了一个世界宗教大合一运动啊，里面这个天主教是怎么样去拉拢其他的宗教，每一个的做法都有点不一样。他也拉拢我们这个佛教啊，他们拉拢这个犹太教，就是说不需要向他们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他们像东正教讲的也不一样，跟基督教讲的也不一样。他们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有信仰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合在一起。圣区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呢，就是他们觉得你没有宗教的，你不相信有神的，但是你是个好人，你也是可以在我们中间，我们跟你也大合一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但是呢，圣经已经是预言将来政教会合一。那这个呢是三页。两张纸我印了几份，你有兴趣的话，我交给牧师，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拿一份你在我的网页上面你也可以找到的，就是这个宗教的大合一的这个运动呢，现在到底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好了，第五个指标，呢，世界将来在敌基督出现以后呢，会有十个国，或者现在是可能是十个地区的出现啊，他们敌基督就在其中一个国或者一个地区的出现啊。这个呢就跟但以理书哈，那个他们看到哈，那个尼布加尼撒王看到的那个金杖，那个脚有六个指头啊，六个脚趾啊，这个但以理也看到了，就是这将来到世界啊，他看那个金的像是头啊，那个是巴比伦，一级下去呢，就经过好几千年的时间，最后出现的在地上有十个国啊，十个国，敌基督就从里面出来，那么。以前这个欧洲哈，到开始的时候，欧洲那个共同市场出来的时候，刚刚是十个国，所以那个时候呢，教会就很紧张了啊，这个国已经出现了啊，那么就是敌基督应该是从欧洲哪里出来的，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看呢不一定，这个十个国或者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项是十个角啊，这个。那个可能是将世界分开十个地区，就是整个世界都在里面，那么敌基督就从里面出来，不一定是在欧洲，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十个单位将来是会出现啊，也会出现。那么伊斯兰教是在主后800年才开始的，这个是现在很厉害的。这个伊斯兰教呢，是世界上面那个人数增加的最多的一个宗教啊，相信呢以后十几二十年以后呢，这个人数会比天主教跟基督教还要多啊。所以现在呢，他们在欧洲哪里是发展得很快，很多很多的欧洲国家呢都已经很多回教徒是搬到哪里去。美国现在暂时呢都是集中在 Michigan 州啊，其他州还没有很多，但是在欧洲呢，我给你看那个照片呢，其实都是在欧洲的地方。现在呢，回教徒啊，一天他们要跪下来祷告5次呢，他们都非常公开的啊，这个就在欧洲。所以呢，回教将来可能会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越来越多。这是回教徒，可能在耶稣回来以前，那个十个国可能是十个地区，可能是受到这个伊斯兰教的影响啊，也有可能以前呢，那个敌基督我们相信是从欧洲出来，但是有个可能是将来可能那个敌基督是回教徒。那我跟我犹太的朋友讲到这个的时候，他说不可能。啊，我们犹太人绝对不会相信啊，这个伊斯兰教的敌基督。但是如果敌基督将来能帮助他们建立第三圣殿的话，很可能啊，这个敌基督是非常会讲话的，所以有可能是能骗到他们的信任啊。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的啊，将来这个敌基督会从世界里面出来，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人，他不是魔鬼，他不是灵界的，他是属于人的。那个假先知也是一个人啊。我们也留意在世界上面苏俄啊，这个在末世圣经他们是北边下来的，圣经有这个苏俄，那这个苏俄是不会啊不见的。土耳其也在啊圣经里面，伊朗也在圣经，伊朗就是波斯嘛哈。啊，现在呢，苏俄、土耳其跟伊朗啊，他们是走得很近的，所以伊朗现在哈、啊、还有中共啊在后面，其实也是支持这个伊朗的，所以伊朗现在是越来越与以色列为敌的，大家要啊留意那个发展，那个是完全是符合这个末世的预言的。好。第六个指标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就是他回来以前，耶稣基督的福音全世界到处都啊能听到。这个呢，以前是靠宣教士，什么世界上面很多的地方福音是没有传到哪里去的，要靠很多的宣教士将那个福音带到那个地方，慢慢的传出去。现在都不需要了，现在不需要，为什么？现在 internet 是吧，全世界都可以可以看到，都这个福音现在已经是开始传遍天下我敢讲的就是这个世界有哪一个地方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了？可能只有很小数很小数，所以这个指标是告诉我们很接近的。然后但以理书第12章最后一章天使跟但以理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那个但以理神是给他很重要的预言主要是在第9章。末世的预言最初出现不是在新约，是在旧约，是在但以理书。所以我们要了解末世的预言呢，我们先要看但以理书那但以理神给他很重要有关于将来的预言，他写下来，但是他不明白那个预言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很好奇。到12章的时候，他问天使，你可以解释给我听这些预言的 那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讲清楚给我听啊。天使告诉他，你不需要知道，暂时这个是封闭的，你只是记下来，你不需要知道将来这些事情，其他人会知道。那今天其实你跟我看圣经的预言，比当时记下来的那个先知是知道的多很多。所以神很恩待我们，我们懂得那个预言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因为很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那我们就知道那个预言的意思啊，我们就知道。但是但以理当时他是不知道的，那天使跟他说，你要隐藏这个话，封闭这个书，你就是记下来啊，直到末时。末时的时候怎么知道是末时呢？他说有人来回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啊。这个是末期的时候，是知识是增长。你看今天你要什么知识都有，你在网上你 Google 说什么你都可以查出来。现在还有 AI 呢， AI 就这样你打进去的，他就把你解释得很清楚。现在的知识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到。这个是末时的时候，末时的时候来回奔跑，我相信是全世界，你要到哪里去你坐飞机都可以去，甚至于将来你还可以坐这个火箭到月球，到火星，你要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我们还能接近，很接近主耶稣回来啊。最后一个，世界的罪恶满心，不信的人发出讥笑啊。这个我们都看到这个世界的情况啊，罪恶增多，末世的时候我们见到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将来末世的时候有件危险的日子。你看里面所讲的跟今天的情况是多么的相似。路加福音十七章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现在人子那个人子的日子也是怎么样。就讲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那个罪恶的那个情况哈。所以这八个重要的指标我要接触了。我问大家，今天你可以做什么？你坐在哪里听我讲说耶稣回来很洁净呢？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啊，我们怎么预备呢？我们要做什么呢？你不要听到我讲了就增加了一点知识。但是我们要想，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就是像你讲的，趁着耶和华还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他靠近的时候呼求他。这个是给我们没有信，你还没有真正信主的，你要好好的来认识认识基督，你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搞清楚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这个是给弟兄也给姊妹，就是我们有信仰的，我们盼望这些事。什么事呢？他是讲这个耶稣回来的事，末世的事情，耶稣再来的事情，要我们盼望这些事情。盼望就是我们很想快一点来到，快一点神回来我们就预备我们自己。怎么预备呢？殷勤使自己没有这样的无可指责，安然见主。那个就是我们剩下来的时间。我刚才说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突然间耶稣回来，我们还在地上，我就被提，那个世界就结束了，因为教会时代是结束了。但是有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会离开世界，先离开世界。两件事都一定会发生，你是在地上还是在坟墓里面等耶稣回来，我们只有一段的时间，这个时间也过得很快，一年一年过得很快。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有时间还有精力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去服侍主。服侍主包括了我们将福音传出去，帮助没有信的人能认识耶稣。趁着百人，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做工。这个黑夜对 有些人来说是他生命的结束，对有些人来说是耶稣再回来不需要在世界上面再服侍。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日子是有限的，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时间，好好的我们认识神，服侍神，我们爱其他人，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有美好的计划，从你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类开始，到耶稣将救赎带来给罪人，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感谢你，你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还要回来，所以我们信主的是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将来，我们的将来是跟你在一起，不论我们先经过坟墓，或者是我们就在地上直接被提，你将来都必定回来接我们到你哪里去，你在哪里，我们就永远跟你在一起。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也是为我们带来喜乐平安，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带来盼望。因为今天我们不论我们面对的人生是有多么的困难啊，有多么的挑战，但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会回来接我们到你哪里去，我们将来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求主你提醒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好好的为你而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